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圆觉经啊，佛陀在回答这个贤善守菩萨啊，这部经典叫什么名字？佛陀说，这个名字经名啊，大方广圆觉陀罗尼。这个名字在前面讲课的时候，前面决定有所介绍啊，圆觉啊，陀罗尼、大方广三个啊，陀罗尼它是整持的意思，也就是圆觉整持了大方广，大而无边，小之无机，大是无边无际的啊，虚空啊啊一放都在里面，所以呢，大就我们的复性呢，是广大无法身是大，没有边际，就是我们的自信是没有边际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大，每个人都要认识大。我们学佛的人，我们一定要认识大，我们那个佛性，世间人呢，啊，把它当成一个神看待，啊，或者是当成一个神力，或者说把佛性呢啊当成一个神鬼，就是说这个上帝啊或者是神界。其实佛性呢它是一个理，它不是事啊，但是呢它能够啊身显事，那何其自信本来清净，那个清净从哪里出来啊？就是自信的出来。如果没有自信，那谁在领受清净呢？所以清净是在领受的感觉，清净是没有体的啊。所以呢，何其自信本来不动，何其自信啊，它没有定咬的啊。所以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它具足一切法，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自信大道里面所有的东西尽在其中，这是我们呢不了解自信生了一个妄心，而这个妄心呢就是根源对立产生分别，这叫无明，因为无明就有了个无因，就根成对立产生妄想，而这种妄想分别和执着啊，出现了种种差别之相。其实呢，如果了解，你彻底就把你身心放下来，念头放下来，你的自信自然就展现在你的当下。因为一切法，因为它大到无边，你没办法用你的意识跟和现前的这一点量成来看你的法身有多大，就是说无边无际，无边无际。我们这种意会不能用言辞或者眼睛看耳朵听，那听不到了，因为它无边无际的太大了，所以自信四方法界尽在其中，一切诸佛也离不开，一切菩萨也离不开啊，一切境界都离不开，三界之中没有一样东西不在我们这个啊佛性之中。所以呢，你能意会到，但是呢，不可以用言辞说，因为言辞它是有限的，不能够用思维，因为思维是有限的。所以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在有限之中，你看不到无限的本体，因为无限它就是我们的法性。所以呢，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不要相信有限的任何空间和时间。不要相信你的思维和口言，直接放下了。所以禅宗里面啊，往往一开口即错，因为开口就在言辞上，一顿念即乖。所以呢，一顿念的时候呢，你就落在妄想里面错了。所以妄想也好，言辞也好，全错。所以佛教讲，就是说一顿念，然后说这个八心世界跟你的都在动， 所以等恶地狱出来了，等善天堂就出来了啊、所以呢持五戒跟人生啊、是吧，和光无常圣阿罗汉行六度啊、这个具足善法，那么这一切一切你知道了，其实呢都心里本来具有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要有这种关照，我们修佛啊一定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啊，意会到你的这个啊无空间无时间的啊没有原子的这个佛性，它原子道断，所以每一个出家人每一个学佛的人这是基本，这个东西你不懂你根本没办法学佛，你都在时间和空间打架，是吧，昨天跟今天打架，然后妄想跟妄想打架，眼睛跟额头打架，额头跟鼻子打架，都互相摩擦产生是非，是吧，所以时间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都在打架，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没有必要的请教，如果你说我是反复，那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是反复，知道自己呀都在妄想，这个要清楚，世界上没有对的很错的，都是妄想而已，都是梦而已，因为大无边无际啊，反正我们讲就是无量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最大小之无机，小的时候呢你一个尘也拉不进去，就是吧，就是说啊小到就是说小什么呢，因为就像环境一样，它小到最后面什么东西都放不进去，也能够把就是说这个木头可以做成桌子，桌子可以放到木头里面去吗，就是桌子是放不到里面，因为它太蠢了，存到任何东西放到里面都安不进去，这一佛性是非常纯洁的，纯洁就是说一点渣子都放不进去，它不能够很渣污，这样所以小到无机，小到无机你一个微尘都放不进去，大到无边万事万物尽在其中，这就是不可思议，是吧，所以这个叫做大，大不是我们讲好大的大，是吧，是我们非大非小的大，知道吧，所以你意会一下，他说哎，就是说啊，你的色身香味触法，你看到这个量其实呢它都是你的佛性的觉性，就是说它就像水做了波，这个波不能代表水，波放不到水里面去，如果波又能放到水里面去，那应该波就是水啊，为什么波不是水呢，但是水能现波，波不是水，波不能现水，是吧，波它是瞬间就消失，但是呢水呢它永远不会消失，不管怎么变化不会消失，所以呢它每一粒每一粒都是水，所以呢水呢是你不能把波放到水里面去撑托在上面，但是呢它能喊一些波，但那不是波，是吧，所以那个水呢它能大它也能小，是吧，所以我们讲你在外面你的心跟虚空一样大，你在房间里面你的心跟房子一样大，你进入某间你的心跟某间一样大，知道，就是说你在外面你心跟虚空一样大，你撞到房子里面来发现你没有障碍就进来了，你为什么能进来不是跟虚空一样大吗，怎么进来的呢，因为他能进来他就跟房子一样大，知道吧，所以那个就是你的觉性，觉性那个就叫做佛性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它不是看得见，它不是看不见，没有它你也不能看得见也不能看不见，是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佛性我们没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个体，有了佛性以后呢看得见看不见都是用，知道吧，就是说看不见也是用，看得见也是用，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看到毛巾，那么说都是在用啊，所以呢它的离但是有无量事，它可以看房子 看色，它也可以听声音，也可以闻味道啊。如果没有福性，眼不能见，耳朵不能闻，鼻子不能嗅，嘴巴不能尝，身体不能摸，不能触，意念呢不能够想，因为你没有福性，一点作用都不行。但是有了福性以后呢，它能看能闻能嗅能尝能触，还能看到万法，就是能感知。也就是说有了福性以后，一是感知之中，所以那个就是佛性啊。在你感知的时候呢，看到色声香味触法，能感知有福性啊，看到虚空色声香味触法，但是呢它不远着，就是色声香远着不了它。就是比例来讲吧，你的意识觉得很脏，可是呢能看到的那个人福性是不会脏的啊，它不需要洗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干净的，随时都是干净的。这样比例来讲，你吧可以把我衣服搞脏，但是呢它不能把你心搞脏，是吧？你能把心搞脏吗？就是能把我念头搞脏吗？是吧？只有你的妄想分别啊，说哎衣物脏了，就是其实那叫妄想，对吧？但是如果没有福性，那就变成木头，就没有妄想，对吧？有妄想是因为有福性，知道吧？所以福性呢随时都在用，它不会脏的啊。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说你看你衣物脏了，你就想我的福性会脏吗？问一下，你就感觉到有一种根尘脱落，你就感觉到有一种空明状态，你就会感觉到豁然发现了你与世界不连，就可以有种脱落的感觉，是吧？所以你要修行，你这样悄悄地问一下，你就会找到感觉，是吧？就是所以呢，就是说你骂我，我很痛苦，那我的心会痛苦吗？我的念头，我知道痛苦的对定会痛苦吗？你一问，他不会痛苦，是吧？所以呢，哎，那我为什么不守住那个不痛苦的对性？我为什么要守住这个痛苦的对性呢？痛苦的是外面的假象，知道吧？所以不痛苦的是你的真性啊。你无始以来生老病死，哎，我发现，就说我这个心呢，它没有生老病死，是吧？真的。所以你觉得你很累呀、难过啊，有回望一反照，哎，我知道累的东西它会累吗？发现它不累，是吧？就说你的心并不累。是永远清凉的，永远是清凉的。你悄悄地找一下，所以我们学佛啊，这是一个圆觉境的境界，它是要靠行日啊，讲的是境界，其实出了我们的观照、专一和行。就是说，因为这部经典是讲两件事，一个是佛境，一个是行为，佛境、佛行，就是说佛陀的行，导致于我们进入到佛陀的境界之中。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啊，是以行为安居在佛陀的境界之中啊，佛陀的境界导致我们行为。所以后面讲呢这个欢喜信受，后面怎么讲呢？依教奉行，对吧？他不是说一般的经典说欢喜信受作离而处，一般的经典后面是这种话，但这个不是，这个呢欢喜信受依教奉行，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他是证明他很重视行为啊。所以呢大方方是方呢，方就是讲方圆了，我们讲就是法了，对吧？要了解大的时候方尽在其中，功德为为，就是说方就是法门了，就是所有的法门都是方了，方就是大小方圆长短高低啊，东南西北，或者不辞持戒人欲精进禅定，这个都叫方啊。方呢，那就是说它这个方啊，这个是指呢我们讲大德为佛嘛啊，佛方呢为道，就是佛大大是对于法身的意思啊，方呢为呢报身的意思。报身呢就是功德为位啊，就是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就叫做方啊，方就是不可思议功德啊，所有的法都是不性的性，它不就空性，是空性的啊。 一切就是一，就叫做方，是吧？这个方，我说没有大，不以方来彰显，你怎么知道大呢？知道？别人来讲，就是说，你如果眼睛看不到色，你怎么知道脸色呢？耳朵听不到声音，怎么脸色大呢？啊，鼻子闻不到味道，你怎么脸色大呢？啊，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的显，正好让我们悟到了什么心，是吧？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它开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如果没有方，你就开显不了大。方则是有的意思，大则呢是空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讲这个体，一个是讲相。我们众生呢，依相而建立体。如果没有一些相，我们不知道一些体啊。所以呢，这个你要我在念佛堂，我才知道这个念佛堂的这个心。我在虚空里面，我才知道虚空的心。我看到茅草的时候，我就知道草的心；我看到毛尖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毛尖的心。我这个心啊，那说以方而立，啊，就是没有波，你怎么知道水呢？因为水是无相的，因波而显，这样。所以方呢，可以与这个方呢是菩萨呢这个建立的一个无量的大门，无量大门，就说不持戒，你就怎么能够获于心呢？对吧？他说不烦恼，不犯戒，你犯戒才有地狱，守戒才有天堂。他说天堂跟地狱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犯戒和守戒。他说犯戒跟守戒，所以犯戒、守戒无非是什么显出来你这个量。地狱存在，为什么地狱天堂呢？啊，就以为有恶有善，又来于恶法，又有了善法，就天堂和地狱。因为你不了解你的自信，就有天堂和地狱就出来了。然后天堂地狱是什么呢？无非是显你的境界而已。我这些境界随着你心在变，所以它能变。如果你觉悟了，你觉悟了是心法，那么说你就可以解脱。如果你了解追行于善恶，那就地狱和天堂存在。所以对佛来讲，天堂地狱都是心；对尊人来讲的话，天堂地狱就是妄想。尊人居于万想，就是司法界；尊生呢，居于呢觉，那么说你就居于呢佛的法界，佛的境界。所以大方司法界的方是吧？广大方，广就是化了，法身报身，化身就是无量的解脱，无量的妙用，所以呢，大方广就是法报化，法报化就是清净啊、解脱啊、六度万恒啊、不化我们的无念、无相、无住啊。那说这一切境界解脱，那是烦恼。他说这一切一切都在化里面。的话里面，你了，它就是烦恼；觉悟了，它就是解脱。所以解脱以后，烦恼也好，都是两句话。那么说悟了，都是化，就是我们生老病死都是化身，都是化身，都是解脱，都是自在啊，都是啊，这个种种解脱。所以呢，你的人呢就不一样了啊。你的人生老病死都恐惧，是吧？金钱多少也很恐惧，家里人这个荣败都很恐惧，世间的得失都很恐惧。但是对一个解脱人来讲的话，这一切都是解脱的。所以悟的人呢，这一切现象啊都是解脱了，自在了。所以呢，那么说这个大方广在哪里？在圆觉。圆觉是指一个名字啊，圆满的意思，圆满的觉。圆满的觉就是佛性，就是大方广的一个总称，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云说了法身、报身跟化身，就是大方广是广说， 圆觉是这个整说，因为整里面啊，法是圆满，报是圆满，化是圆满，所以它这个圆满体叫圆，圆就是无量觉啊，圆满的觉悟，圆满觉悟就是正道圆满，就是啊这个大无量大乘法正道法是圆满，正道报是功德圆满，正道化身无量解脱圆满。我们讲般若德、法身德、化身德，化身德就是解脱德。要说它圆满的时候叫做圆啊，圆觉就是佛性的意思。要说这个佛性呢，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整持的意思，也像咒子啊，就整持的意思。陀罗尼就是说圆觉这个整持大方管体啊，就是法身、报身、化身。所以呢，我们啊，在修圆觉的时候，知道大方广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没有圆满，所以呢，还没有圆满之前呢，我们的圆觉，它也在整持之中，但是你没圆满，你肯定不是佛，所以我后面要有行为，就是三种自性方便。比如说圆觉，我们怎么认圆觉，必须要三种自性方便，所以呢，圣摩他。上摩波及或禅那叫圆觉方便，知道吧？它是方便法，它并不是说这三种三昧是就是圆，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没有修圆满之前，只是在修而已，在行而已。因为行里面它一个脱离，一个辅助了，或者说你断圆满了，并不是说你现在悟了圆觉。因为每个众生都是佛，在佛来讲，我们理上都是佛，都是圆觉体啊。因为佛陀所证的圆觉它是不动的，就是不管你修不修它都圆满在那个地方啊。那我们这个妄想把它遮盖了以后呢，我们的圆觉不能圆满，不能圆满是你的妄想没有圆满，不是你的圆觉没有圆满，你的圆觉一直圆满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是诸佛都已经证到了你自性圆满是一体的。所以呢，我们只是说修圣摩他、修三摩波罗和修禅那，这是说像圆觉的一个地方圆满是吧。所以呢，这个叫做陀罗尼，就是整持。所以我们修这个整持就等于跟佛相应，就是受的月亮和出生世的月亮。我们已经看到了圆觉的这个三种自性的时候呢，你听到了或者你信了，你已经看到了出生世的月亮，但是呢你还不是受五的月亮。你在修的时候可能是五六七的月亮，但是呢可能是十四的月亮菩萨，但是你不能说我已经是圆满的月亮，因为你根本还没有修呢。但是呢尊生修行呢往往是懈怠的，那至于呢一辈子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他根本就不修行啊。就是说一个老太婆她修了一辈子，你发现吗？一辈子都在学佛皈依，你发现她一点都没有变化，因为这是一个信仰而已。她这种信仰是在寺庙的常常还有钱呢给寺庙的供养啊，或者说在寺庙走来走出的呀，跟出家玩一玩，你发现她一点都没改变，一辈子在庙里住着，一辈子都没有改变，就证明她没有修。那为什么没有修呢？就因为他根本对法不感兴趣，可以这样说，他只是对人我是非感兴趣，他对于人情世故感兴趣，他对法并不感兴趣。所以这样不修行的人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在这个时代修行人有几个呢？很少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不发心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以后讲地藏经呢，都会讲这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个名字叫修多罗，鸟翼。修多罗是经的意思啊，佛经前面讲的经，经是七七七里啊经。那么说这个佛陀讲法都是第一地法，他没有讲不了义法，但是尊生所会的可能就了义或不了义。那么说立根之人比较很成熟，他一讲他就能会到了义，但是有些人呢他会不到了义，对吧？所以呢，修多罗了义经，就这部经典，只要你看到了，它就跟了义直接的相应。 有边无常，你可能听到是小乘不了义，是吧？因为它有大乘无常、小乘无常，但是佛陀了义，尊生讲起来边，你像虚空，那尊生听到虚空这两个字啊，他可能是在人天道，那至于呢，声闻道或者是菩萨道，你讲虚空，他就放下了，很轻松，是吧？但是缘觉不一样，缘觉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不管任何人念到阿弥陀佛，他能够跟佛陀直接跟佛意相应，就是你就比例来讲啊，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个就是说念佛他就是直接了义了，而念经呢，念咒子呢，只能佛陀的意境，你如果意会不到的话，你还是在佛陀的意境化身里面。但是呢，念经只是给你一个解释，如果你解释不到，还是大凡夫一个。但是呢，什么为究竟呢？念佛是了义，知道吧？圆觉也是一样的，圆觉经就听到这个名字就是了义，就像听到阿弥陀名号是一样的，对吧？你直接了义。所以呢，这部经典呢，只要你看到了就是了义，是吧？就像我们讲，这个大乘一些了义经典，对吧？圆觉经三生就是一生，只要你听到了。就没有上乘的就是一乘的，他直接告诉你没有上乘就是一乘，他没有建立什么三乘定性，对吧？你要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也无量寿经的说孝顺父母是一切诸佛之真言，这句了义，他直接告诉你是了义。比如说此五戒就能获得人天福报，这句不了义，你听到没有？但是呢，有人听到了义，是吧？有人听到那我持五戒获得人生，持五戒人生证明人生是我心现，他满足不了义法，对吧？有人呢，我持五戒就想得到人生，那就不了义，是不是？就是说持五戒获得人生肯定是不了义，是吧？但是呢，你悟到圆觉经后，持五戒即是佛心了义，或者说菩萨戒说持戒即是心戒，那就是了义。如果我持戒持戒想为了成佛持戒就不了义，是吧？比例来讲那个神秀大师说守心持戒干什么？神秀大师说为了成佛那就不了义那说对这个六祖上说你守心持戒干嘛？守心他我这个地方守心持戒就是佛，这叫了义。同样守心，同样持戒，可是呢，有人讲的了义，有人讲的不了义。那说这个人讲话出来的时候是了义，是不了义，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智慧于佛的时候叫了义，慧于人天、声闻、菩萨都叫不了义，或者是传承，或者是人天。那我们讲看到虚空的时候，直接慧于心，这个叫了义。如果你认为虚空是我的业障，肯定是不了义。如果虚空呢成就我修行，这还是不了义。直接虚空就是我的心，心就是虚空，就了义了。同样的叫虚空，有人把它借着它修行，有人呢借着它直接成佛，有人呢借它呢这个说出自己的业障，是吧？就是你们见到常佛是因为过去修了福报而来，是吧？这个呢？这叫做不了义，知道吧？就是说你今天愿意到无量寿寺来，是过去往昔修的三根而成熟，这个就不了义。就直接告诉你，我这个三根本来就是来自于心，这叫了义，懂吗？你供的花为了求相貌庄严好看，不了义。供花就本来就是佛音嘛，是吧？这叫了义，听得懂吗？同样的做善法，同样的去修行，同样的做功德。那我说你现在了义上一切法的了义，但是经典它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比如说它会讲到持五戒获得人生，那就叫不了义。但是呢，只有大乘根基的人他会明了了义，知道吧？所以呢，有的经典直接说，有的经典不直接说，不直接说的就不了义。那我说佛陀是不是没有直接说呢？佛陀直接说了，但尊生没有悟到，因为经典呢编辑出来以后呢，由小乘菩萨、小乘的罗汉编辑出来了。因为 小乘的人听佛陀的话，他不能会到佛陀大乘意。然后在圣经的时候啊，在接机的时候中间就有问题出来了，因为当时佛陀接机的时候就有小乘接机、大乘接机，还有呢人天接机，还有呢有学接机，就是说当时有些有七千人在外面接机，接机什么？接机有部是吧？那么还有五百罗汉也在接机，接机声闻，但是呢还有文殊菩萨引导很多的大众在接机大乘，是吧？接机大乘也在接机，他接机，他三个地方接机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大乘，一个是小乘，一个是有部，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佛陀无二亦无三，但是尊称呢唯有二三，其实二三是尊称建立出来的。佛陀实在是没讲过小乘、尊称、人天称，全是了义。然后说这个了义经典出来都是大乘人，都是大乘的菩萨接机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经典由这个大乘的佛法都是菩萨接机出来的，知道吗？都是等觉妙觉文殊菩萨这些八力以上的菩萨的接机，他们接机的都是了义经典啊。那么说这个小乘无为罗汉接机的什么阿含经呢，这个都是小乘接机不了义，因为小乘只能等着小乘的这些一些经典啊，不是佛陀真正的义。所以菩萨界的说不要我们读小乘，小乘是外道，是外道啊。他是，但是有的众生呢就喜欢小乘，喜欢小乘安心啊，清净啊。有一个就是我喜欢静于，静于是清净的，进入到一种安静的状态，宁静的状态，觉得很轻松自在，反而培养出很多懒惰之心，是吧？但是您过去往昔有大乘的善根，但是说你坐一下休息还是可以，但是呢你挡不住他大乘菩萨的行为。你比如我也喜欢坐，也喜欢宁静的，是吧？但是呢挡不住我弘法利生的心，是吧？能挡得住吗？就是说我坐的时候没感觉到这个地能触动我心，大乘心了。我大乘心是另外开启的，是吧？就是我跟大家讲法发心的时候另外开启的，按照我的小乘根基我也喜欢静坐，我不想跟人家讲话，是吧？那时候我小时候文景跟大乘是对立的，是两个东西，看到没有？小乘是喜欢自私的，大乘就是想利他的。那时候我大乘的这种信心非常广的时候，小乘是挡不住的，觉得我已经战胜了他，是不是？所以有人呢他喜欢自私自利去挡，他大乘心没发出来之前呢，他喜欢自己小乘的那种宁静啊、禁欲啊、安心这种状态。那有人讲我有弘法一生修寺庙也讲大乘话，但是我又喜欢打坐宁静，即使宁静两个都在你心中纠结，但是你可能也不会有冲突，不会有冲突，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我该休息的时候我直接宁静嘛，该干活的时候我去弘法，弘法做善事或者修寺庙，它两个互相不障碍啊。别人家白天睡，晚上睡觉跟白天干活有障碍吗？肯定没有障碍嘛，是不是？所以既然没有障碍，那我说人都有这个心，像菩萨度众生不休息的，没有说宁静一下休息一下，菩萨度众生是一秒钟也不会停止，知道？他是每一秒钟利益众生。他为什么像地藏菩萨？是不是说他度众生很吃苦？没有的，因为大乘的根基的众生安住在般若上面，他安住在什么？就是我虽然利益众生，可是是大空性，知道？在一切中利益众生，他是超越的，他的灵魂是超越的，身体在利益众生，他内心是空洞的，他是空的，就是跟大家哇啦哇啦念的，一个念完以后，他内心是空洞的，知道？他不是为了安心，他心本来就是安的，安什么心？就是说他本来就是静，就是说不管你念不念那些，他内心都是空灵状态，知道？你念经正能增加空里面无量的法音，是吧？就增加他的菩萨的那种更大的精神，是吧？就是说所有的功德在他心中产生无量的妙用，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庄严，就是不知持戒身与精进禅定，这些东西在他心中都是无尽的庄严的，他的空灯里面无量的妙化，无量的解脱，无量的自在，无量的功德，重重无尽都在里面演啊。我们念经的是什么？静心啊，静心啊，我们是这样想的， 他们就是念了一部经，念完以后我们会怎么讲？呀，这个念经那好清净啊，我们就是感觉。人说修大乘人不是，大乘人就是不吃持戒人欲精进禅定，都在钻研过头，这钻研心理，就是钻研内心里面的无尽的色身相无说法，它是无尽的钻研，你就感觉到大乘的菩萨跟小乘不是一样的。那你平时跟人家讲的时候怎么讲？你一定说啊，人庙念很清净，念书啊，我们在念经啊，那么多人念的好清净啊，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嘛，是吧？打坐好清净啊，你确实感觉，为什么不是庄严呢？就是我们说八万在地，我觉得我心，我就坐在那看啊，这个不杀生能持佛，不偷盗能持佛，那都是无尽的庄严，都是自信中一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显现出来，显现出来那多庄严啊，是吧？多庄严这些事情了。那说这个大乘的善心升起，就是说给他们打了五戒以后出来以后，我的精神是非常虚盛的，是吧？为什么呢？那么多人受菩萨戒，在我心中那么多的无尽的庄严。那说我还会说我出来以后啊，我想我在这个地方搞了一下休息吧，不能这样说，是吧？所以很多人呢，做着做着就不想登了，是因为他执着于清净的，执着于清净不肯干了。多清净啊，啊，那你以后就知道供花啊，你心里面又钻研了一次，是吧？并且还是无尽的钻研。供灯，看人家的供灯，哎，我也去供；看人家的插花，哎，我也去插。为什么呢？钻研这些嘛，十个人插，心中有十个人钻研；一百个人插，一百个在钻研，啊，因为你的心是空灵状态嘛，里面有无尽的钻研，能看到佛像，不就个佛像钻研吗？色声香味触法，在钻研佛的过程。钻研你的自信，跟十方诸佛都沟通的，那你这样的行菩萨道，我们还说我要小去睡觉啊，我要去休息呀、啊，我不想干了、啊，我要躲避呀、啊，躲难啊。你感觉到别人家修行都是你的障碍，然后你就自己不愿意干，是不是？那么说原因出在哪里呢？是吧？因为不了解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他就是说摆的整整齐齐，心里都有钻研出来，扫地啊，都可以钻研心里。不是持戒就都是供养，都是修供养，一切法都是供养。所以要了解啊，这个就叫做我们讲，就是说了义。我们修了义就修无上乘啊，无上提壶啊，大家知道吗？这个叫修多罗了义。大家说了义或不了义，不要说佛陀说没有了义，就是佛陀又说了了义法，又说了没有了义法，不能这样讲。佛口里出来都是了义的，佛陀还有不了义，怎么可能呢？是吧？佛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了义的，是吧？只有大乘人、小乘人或人天乘不明白，才能建立了了义和不了义的概念啊。还有一个呢，叫做秘密，是吧？啊，秘密，这个秘密完善密啊。就是说这个三密，就是说你在修三密的时候是圆觉的秘密，知道吗？修，就是说在你修啊奢摩他的时候，来说奢摩他就是无量觉，而这个无量觉呢，啊无量无边的觉，包括每个念头都是它都是秘密的。什么叫秘密呢？看不见、摸不着、说不出来，这个没办法示给大众。因为给予大众的等于是二元对立的，这个觉就是我给你的时候，这个格都是觉，但是说这个所有的觉都是静机，就是妙觉，而这个觉从哪里？从圆觉心里面出来，无量觉，而这个觉里面是没有众生，没有佛，没有菩萨。他说这就是秘密法，对吧？秘密三昧啊，也就是说我们讲正受嘛。就是正受奢摩他，叫妙奢摩他，一切都是妙奢摩他，哪有魔人尊身，哪有佛菩萨，都是一个啊、境界，就是圆觉的境界。你修到圆满境界的时候，没有自他二元，它就是一个觉性展现，整个的法界就是个觉性，这个叫做秘密，叫秘密之王，圆觉就是秘密之王。那我说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就是叫三摩地嘛，啊，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受，三摩是正受的意思，啊，地啊地， 地藏地，即地是什么？叫做等持，叫等持，叫正定、正受、正色为啊。那这个等持啊，就是说离现在每一念跟缘觉都是等持，都是同时显现，叫等持，是吧？等持现就是说你看到这样你的念头和你的根和你外面的所有的尘。跟缘觉都是等持状态，等持就是不二等持状态，就像水跟波是等持的，波跟水是等持的，是吧？波出来，水肯定在那个地方，是水波一体。这个波呢，就好比是根是尘或是念头，但是水呢，就好比是缘觉。他说这个缘觉现出的水和这个波可能是你的念头，也可能是你的根，也可能是你的尘，它是一体的。所以这个一体叫做觉。因为随现出来的所有念头跟随是一体的，所以叫做觉。所以呢，一切法就是觉，这个觉就是十方一切觉跟缘觉是一体的，因为一觉能现无量觉，知道吧？所以叫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十方世界所有的根尘识这个世界都是叫觉，叫无量觉，就是尘里面就念头为觉，叫化觉，以根也叫觉。成一的，就是说没有尘就没有根，没有根就没有尘，没有根没尘就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就等于没有根没有尘，是吧？所以根尘念头是觉里面现出来的无量觉而已。所以呢，这个有没有根存在是没有根的，有没有尘在没有尘的，有没有念头是在也没有念头，那是什么呢？觉，知道吧？就是个觉。他们说你一刹那一刹那每个念都是有根尘或念头，没有根没有尘也没有念头，那什么觉，就是吧？所以呢，这样你在这个世界眼睛一打开，根尘或念头就是个觉，知道吧？念头是没有根的，没有根是以尘我建立的，尘是以根我建立的，根念头呢是以根尘我建立的，缘起的。所以呢，没有根也没有尘也没有念头，就是个觉，是吧？眼睛打开全是觉，额头打开全是觉，所以呢，色身相互触法全是觉，眼耳鼻身身全是觉，灯南西北长短高低大小范围全是觉，全是觉，是吧？根尘不相应，哪有那么大小范围呢？谁知道大？谁知道小？谁知道方？谁知道圆？谁知道天地？谁知道山河大地？五湖四海，春夏秋冬，谁知道的？是吧？都是根尘你们那个念头而已。我这个念头不存在，根也不存在，尘也不存在，也就全是你缘觉之现出来的觉。实际上叫无量觉就是缘觉，缘觉就是无量觉。这个呢，那么我们怎么样叫尽机觉现？你如果以根尘对立，非要产生一个妄想，认为是三缘的，你没有缘，没有圆满之前呢，你就不知道，它就掺杂了你的妄念和这个觉的。这个觉的掺杂，所以君经没有圆满之前，他说你就是知道这个名词，因为没有静机，静没有彻底的静下来，所以呢，你的觉啊不能显现，你整只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却不知道这是一个念而已，而这个念本身就是个觉，所以呢，这个觉呢是从我们这个圆觉里面现出来的这个，所以这个对于能告诉谁呢？不能告诉谁，如果你彻底觉了。没有佛，没有菩萨，也没有尊生，每个念都是觉，每个念都是觉，就是没有佛，你看到佛还是觉，看到菩萨还是觉，看到尊生还是觉，没有尊生，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过头，没有根，没有尘，没有念头，没有住法，就是你说长短高低，这个长这个名字还是叫长，这还是个念头吗？念头还是觉吗？是吧？所以你看到大小范围还是觉嘛，就是说所有什么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所有的这个法还就是念头，我念头呢念不存在，也就诸法是没有了，那就是一个觉。就是我们看到书上每个文字其实觉觉觉觉觉一直是觉，看到的世界全是觉，看到念头全是觉，他说叫做无量化，就是说所以这个觉呢啊，这你证悟了以后，它就是秘密啊，没有人说，没有人跟谁说呢？跟自己说也是错，你是没有自己了，怎么跟自己说呢？是吧？也叫秘密啊，叫秘密，秘密叫做，就我们讲就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叫做 正等持啊，秘密上面叫等持啊，等持又叫正定，正确的定就是佛的定嘛，是吧？佛的定就是色摩他嘛，又叫正受，正受啊，正受决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觉的时候，但是呢，色身相无触法还在，眼耳鼻舌身意还在，念头还在，但是呢，没有众生，没有佛，没有菩萨，他就知道这一念，这一念没有了，根也没有了，尘也不到，这个念头也没有了。但是呢，我就要在这个世间，根也有，尘也有，念根也有，这叫。但是呢，你能感受到这一切是觉的时候，但是又不离开当下，这个叫正受。正受就是没有一个，这里啊都是你看到佛像的时候，你发现就是这一念，这个念就是佛像，佛像就是念。我们认为这个念就是一个念头嘛，是吧？佛像是佛像嘛，这佛像就是念，念就是佛像，是吧？阳就是尘，就是佛像，佛像就是阳，阳就是佛像。是不是啊？他们说这个念头就是佛像，佛像就是念头，是不是？那佛像就是眼睛，佛像就是念头，所以呢它是一不是二，但是呢不离开它，但是呢又不取它，这叫正受。正受这样，所以正受，正思维，正思维就是寂灭，正思维不是妄想中，就是一切在寂灭之中，就我们讲叫禅那，这叫正思维。正思维就是寂灭，常乐我净，寂灭状态，对吧？正念就是说空有不二，或者说止观相用，或者说寂照相用，就是说他这样不离开有，但是呢他又是寂灭的，又是涌现的，对吧？就是没有人说他本来是寂灭的，就是虚空是寂灭，但是一看得见他就是寂灭的，但是没有人说他又是看的是有，有叫观，寂灭的叫止，就是寂灭，这样止观双运，寂照双运，佛时刻都在寂照双运当下啊，就这样，这个都是叫做秘密啊，秘密就是说啊，就叫圆觉三昧，是一切三昧之整持。他说所有的三昧，就是什么楞严三昧啊，或者是法华三昧啊，华严三昧啊，念佛三昧啊，一心三昧啊，如幻三昧啊，或者是所有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的三昧，圆觉整持，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别的虚空它是清净的，叫清净三昧。然后我觉得很清净，那个我清净叫世间万想三昧，就是我很清净，达到一种世间禅定。世间禅定呢，就能够，它不叫三昧，知道吧？它就能叫禅定。禅定有世间禅定、出世间禅定。出世间禅定叫正受，对吧？正受就是佛的受用。那说不正受呢，就是邪正受。比如说日定进入到四禅八定，都还属于邪的范围之内，因为它没有进入出世，它就能在日世里面生灭法。那么生灭法它不叫三昧，三昧是正受的意思。就是正受，就是佛的受用。他说，但是呢，这些三昧啊，虽然你迷了，但是三昧呢还在那个地方。就说你不是三昧，不能代表他不在三昧。比如讲，你看到虚空好清净，是不是？我说清净就是有一个我执，我觉得好清净。这个我是妄想，但是呢，他肯定能够上到天上去。就是你见到你骂我，我都不打妄想，本来就没有我能打什么妄想的。就是我不打妄想，觉得好清净，这个人就跑到天上去了。为什么不能成佛呢？还有一个我清净，不知道清净的本体就是如来正受，知道吧？就是我对一切众生都不分别，哎，这个对不对呢？不分别，一个不分别就没有我了，你怎么还有我不分别呢？知道？所以我不分别，你可以到色界天，但是呢，你没有，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因为我不分别，其实世界本来就不分别，就是虚空会分别你嘛，它本来就不分别的。但是呢，我们说我在不分别，一个我在就不是正受了，但是呢，你又不能离开它。如果离开了正受的这个体，你想到天堂也不可能，因为妄想，它 它是没有体的，不可能有天堂的显现、地狱的显现或者人道的显现，因为只有如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圆觉的本体，人现种种实践、种种境界，我们的妄想是不能现出境界出来的，我们只能领受它，领受就是个妄想。那么说你就知道一切法本来就在三昧的本体上，所以呢，这个叫所有的虚空啊、色身相无处法都在三昧之中，都在三昧之中。所有的色身相无处法，春夏秋冬、大小方圆，所有都在三昧之中，没有一法不在三昧之中，知道吧？是吧？包括你妈人的声音都是三昧之中，是吧？都在三昧里面。一观烦恼，一个我在才会烦恼，觉得我妈人那个声音，它也是三昧，叫大威德三昧。就说非常有力量，别人看到以后那个上面也都很恐惧，但是你在骂，但是恶的人他觉得那个东西要成就他更大的力量，是吧？别人来讲，我骂你一声你要死啊，然后你好恐惧，就是说我在恐吓你，但是这个声音是清净的，是吧？那说对于菩萨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声音啊，成就他无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这么大的愤怒的声音在他面前都是清净无比，你说他有多大的功德，是吧？所以菩萨能领受他的功德，菩萨能见到一切愤怒都变成无尽的庄严，所以像这样的菩萨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呢？他是慢慢修上来的，他只有修无量的愤怒相转为六度万恨，卷成最虚实的功德。所以菩萨把三界大千世界地狱天堂都转为清净妙庄严的功德，所以你骂他一下，对他来说根本就没反应。为什么呢？他全是善念，是吧？因为他本来就是清净的，他领受了这份清净，是吧？所以呢，他知道这善念，他直接到善念里面去。我们是对立的，我们说我接受呢，还不接受呢？我们天天在犹豫之中。你骂我啊，我接受不接？我要修忍欲啊，我们老是要修忍欲啊，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修平等心呐、啊，用这些话讲。菩萨直接悟到这个东西，直接悟骂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本来就是空性的，他直接就解脱，还要观想啊。菩萨观想那就麻烦，观想菩萨不要这样观想了。到了八地菩萨，闻情是一体的，到了六地菩萨，他就不需要观想了，直接跟智慧相应。那么说前面的五斗里面才有观想，五斗就是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说这六个定义里面，他就有对治法。对治法他就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他通过五度呢来对治他，但是他还是在魔力范围之内。但是到了六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观察般若空性了。到七地菩萨他可以产生无量的功德，到了八地菩萨就是佛的果德了，所以直接他就可以去入，他不需要去观想的，是吧？所以我们还要观想都是很差的，是吧？所以孝顺父母通过观想以后，你才感到，就是就是有些人就说那个人你不喜欢，然后你天想他是我妈妈，他是我妈妈，他是我妈妈，你常常这样想，常常想了以后呢，你很多的怨气就停下来了，慢慢就可以改变，通过观想以后才能获得一点安心。菩萨不需要这样观想了，他就直接知道他，我见到他就是见到自己，是吧？因为什么呢？是心中的境界本来就是空性的嘛，他自己接受心法嘛，他就获得了第一义嘛，第一地嘛。所以我们听到第一地的这个名字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所以师父讲法的真的很珍贵。为什么？你听到一个人在讲第一义的时候，这个人是无比珍贵的，因为他在说你的根本，说你的本来面目，知道吗？所以这个人在你心中是无比珍贵的。你叫他持五戒或者人生，那个都是很差的，就是说持五戒就是心体才是珍贵，叫你说菩萨戒，这个都是非常珍贵。遇到这样的善知识，这后面会讲到，这样的善知识天人把握都是直接加持他，护念他，令他不得转，令他所有魔王啊，并且用金刚宝术直接打诽谤，就是那个人要去破坏他，他直接把他摧毁掉，知道？所以这样的人诽谤这样的人过程很大的，比如说你这个果报也很大，所以直接的这个把你摧毁掉。所以我们叫圆觉三昧。那我说我们悟到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所有三昧尽在持圆觉三昧之中。你就想色身相无处法，你打坐你可以想啊， 色质香味触法，它都是三昧的本体啊，都是三昧本体。要不就是无量觉，要不就是无量化，要不就是无量寂灭，是不是？无量觉复性那个生活它嘛，无量化三摩波提嘛，无量寂灭嘛，无量寂灭就是什么禅那，那就都是如来境界，这何不简单啊？如果我这样讲，大家还不明白，那就没办法讲了。这样讲，所以你就知道，现前一定要在限量上修行，限量上，就是我这样讲的时候，你要讲，我们念破言菩萨行，我们在念华严经最后一品八十转的时候，那个善财童子在要见到破言菩萨的时候，一句话怎么讲啊？这一切相都观闻普贤菩萨，是不是？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不管是色身相，说所有的相，只观普贤菩萨，啊，所以普贤菩萨无量无边的这个法界进入到他的身，然后普贤菩萨出来了。那是大家有啊，可以去哪里看一看？所以善财童子是怎么见普贤菩萨？就见一切相，只观普贤，就是色身相，说只观普贤。那我们就知道了，哦，普贤是佛的境界。那我们现在悟到了圆觉经以后，就知道所有的色身相触法之光，直接观察一切法即觉，是圆觉里面的无量的觉性。一切法，这一切法是表成法、根法和念头，知道？不管是心理心外，就是你的念头都是如来觉，不要相信你的妄想。不要相信你的分别心，不要相信你的执着，因为那个东西是妄想。那我们相信能登念力能妄想的这个人啊，所以呢成念佛成根成尘，那是八万四千法，那是地火风水，一切一切法都是吧，无量觉、无量化、无量寂灭，无量寂灭。那说这些寂灭三昧、余幻三力和这个无量觉三力，这三力从哪里啊？都是圆觉三力，都是圆觉三力。我这个圆觉就整持一切三力，称之为呢什么王？比如说我们讲叫王，叫阿弥陀佛，叫念佛宝王三位，记得？就是说我们圆觉它是秘密，是吧？又为佛独证持究竟境界，这是境界。就是说这个境界是佛陀已经亲证独觉，独自佛才证到圆满的境界。我们只是闻了这个名字而已啊，闻了这个话，我们还没有修呢。我们一转身可能就忘记了，就是吧？又去打妄想，一转身又在讲别人的是非了，是吧？我们六道轮回很忙的，但是呢生死大事一点都不着急，是吧？我们对处理的那个无量寿佛菩萨讲，遇大事而不急，遇生死的事情忙得要命，就让我们心里老是想着六道轮回的事情特别忙，遇大事而不急，就是一点都不着急，这样还有时间，一点都不着急，回家再打一点妄想没有关系，不知道明天还能活到明天吗？求了明天就死掉了吗？所以我们寿命呢很短，你不要看常火这个人好健康的呀，常火好多人讲常火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啊，又变瘦了是吧？又变瘦了，又灵活了，然后这个比以前更加年轻的感觉，就是其实我现在身体很差的，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死掉，所以我们遇大事而不急，遇生死而忙，对吧？就是说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忙着什么，是吧？所以大家呢多运一些时间呢照顾一下你这个生死大事。他说这个法讲的这么明了，这么清晰，他说他是非常很好去观察修行的，为什么不修呢？所以这是如来真实的境界啊，这个尊生了，未度的就尊生不知道，是吧？非等觉而窥视，就是说不是等觉菩萨都窥测不到，就是如来的真实境界。那个境界我这样讲，就像释迦牟尼佛讲 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我说佛力境界非我能说，他说我用一个劫的时间两个劫的时间用一百个劫来讲佛的境界我也讲不明白，就悄悄地跟你说一下，悄悄说一下。所以呢像我们就很难让你们感动，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说阿弥陀佛境界的时候，说阿弥陀佛的境界，他我用一个劫，就是说他讲了一点点，我们都拼着生命去修，是吧？为什么？就是佛陀讲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他戒引尊生，我们是这样。他说这讲那么一点点，寥寥几句讲了以后，那么多的尊称就跟着佛跑。他说佛陀说我讲那么一点点的，还有无量的没讲。佛陀的境界只有跟佛陀才有究竟，我把佛的境界全部告诉你，我没办法告诉你啊，佛都没办法告诉我，我们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所以大家不要猜测佛陀的境界，我们说佛陀啊什么样境界，你怎么猜得透呢？所以故为秘密嘛，是吧？所以呢这个凡夫呢就应该知道你修就可以了，越来的境界不是我们在后面拖着去测量啊，我怎么还没挣到圆觉呢？我怎么样的发信息，不停地发信息给我说佛陀是大佛是小佛是见还是非见，我说你这猜测越来境界，越来最究竟的境界非是你，你怎么能猜测？你修不就可以了吗？就是你信了修就可以，不要去猜测佛陀越来的境界。我怎么跟你讲明？我要讲明白那我不就是佛了？再说佛也没讲明白啊，就是佛陀跟我们怎么样，佛陀跟佛陀在一块心心相印，他可以讲明白，但是佛陀跟我们他自己都没办法讲，他知道你的念头啊承担不了这种佛陀的境界，知道吧？佛陀在观经里讲如来境界非尊生所生量，但如来有意方便，他说你修就可以了，你修就能够达，知道吧？所以讲故为秘密。那第四呢叫如来决定境界，就是如来决定境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离现前当下的体，就是如来这个三种圆觉啊，三种自性啊，就是圆觉境界是决定的，就是说你如来是没有什么怀疑心的，没有什么给你来佛陀看到尊生以后他这个圆觉的境界三种自性的境界他的这个喜是不是会退失呢？他不会退失的，也不会怀疑的，也不会因为尊生他迷失了或者说离开了，他一秒钟也不会离开，他在度尊生呢帮助尊生呢他一秒钟也不会离开，知道吧？所以如来他是决定的境界，如来正所证之机啊，就是即证之境界，等觉菩萨还以至尊生万字为秘密，故为决定，故为如来之决定。所以第五呢，如来藏自性差别一名如来藏自性差别。什么叫如来藏自性差别呢？就是说尊生如来的境界，如来能是一切法吗？比例来讲我跟你俩为什么不一样呢？就如来自性里面有种种差别，知道吗？他自信里面的差别是为了借用无量无边尊身，自然而然的尊身有念头，如来的境界就会现尊尊念境界，所以地狱天堂就是如来种种差别，我这种种差别是幻化为了度尊身故，是吧？所以尊身不知道这是如来在尊身中现种种差别，这是为了含摄一切尊身，所以与尊身所有境界里面都有如来藏，叫如来藏种种差别境界，对吧？所以实际上你们叫什么叫如来藏自性差别，就是自性差别的如来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好坏善恶，不管是在禅种高低还是地狱恶鬼畜生，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它都含藏了，其实这样我们差别很大，它有很大，有善恶好坏，这种种种种境界，哪里有的灯边哪边百分百边能力境界，南边月的境界，不管在任何一个境界中都有圆觉自性藏在里面，是吧？所以呢所以圆觉在任何境界里面它是不会 啊，因为这些境界我变化而堕落，不会。但是呢，他能够摄一切众生啊，而变一切幻化。所以如来所证到的都是自性境界，那我们就观察所有境界都是自性的现出来的境界，随缘而起诸幻化幻变啊，行诸空度。所以呢，如来就是四个名字是吧？一个大梵观圆觉陀罗尼，一个呢修多罗了义，一个呢秘密网三昧，还一个呢明如来决定境界，还一个呢如来藏自性差别，一二三四五，有五个名字，五个名字，圆觉经有五个名字，知道吧？所以呢，这五个名字，每一个名字把它解开以后啊，跟你心都会相应，你可以正确的思维整个的一部圆觉经应该怎么个修法，阿弥陀佛。